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九章的第八节，反基督。第五段开始，他说偶像究竟是什么呢？他其实什么也不是，必须要有人相信他，他才可能活起来，有人赋予他力量，他才可能使你感到恐惧。好，那么他接着说呢，他的生命与力量都是靠信徒的奉献，就是靠我们啦，我们的心灵赋予他力量。那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你相信他嘛，包括你相信他有价值，相信他的真实性，就会给他力量。那他说奇迹的妙用呢，即是把这礼物改造为真正具有生命与能力之物，使他配得天堂及永恒平安的恩典。那这边翻译有误了，那因为如果是真的具有生命跟力量的东西的话，那么你是不可能去改造的。当然如果它原本没有生命的话，你更不可能把它改造成具有真正的生命。所以这个改造为呢，比较贴近于原文的翻译，应该是把它改成转送给不过这一整节呢，我都有把它重新翻译了，所以你可以看我们重新翻译过的，或许会比较接近它的原意。这个礼物指的就是你赋予的这个力量嘛，那你要把它转给真正具有生命跟力量之物的存在，就是说你这个力量或者说你的信念呢，应该是要把它转送给实相而不是幻象。那下面呢，他说奇迹不是为你重建真相，这个也要改一改，这个应该是要翻成真理，因为真理是绝对的，这个之前我们有解释过，这个真理指的是上主的境界。那放在这边呢，你应该会发现比较合乎他的上下文。那么他说呢，奇迹不是为你重建真理，因为面纱后的光明永不熄灭，你只需揭开面纱，真理便会光明遍照，呈现他的本来面目。就是说实相或者上主的境界，他的本来面目被这个面纱，就是小我给遮住了。那你揭开面纱呢，其实也就是宽恕小我的意思，那么真理之光就自然会透出来。那这个也很奇妙，因为它的最后一句第七句呢就翻成真理，真理之为真理，因为其实它前后文讲的用的都同一个字嘛，那当然是要前后一贯都翻成是真理，因为一直在讲同样的东西。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偶像是信念的产物，你一撤去了信念，偶像就死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死字呢，它还做了一个括号，有一个引号在上面，意思就是说偶像看似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并不是真的，它从来就没有活过，虽然说它好像因着你的信念给了它力量，然后它好像获得了生命，但其实终极来说偶像是没有生命的。好，那下面呢，大概在中间部位，他说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不可能的事都发生了。那但用一个比较哲学性的说法，就是在这个小我的世界里面所有发生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他下面讲的蛮清楚的，就是这一段的后半段。那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呢？就是原本不死的生命不免一死，那无所不包的整体生命承受了失落之苦，超越时空之境，沦为时间的奴隶。那原本千古不易的生命开始变化，那上主赐予一切众生的永恒平安，从此只能屈身于无名乱世之下，原如天父一般圆满无罪慈爱的上主之子，生出了埋怨受苦，片刻最后一死了之。那这就是他所谓不可能发生的事。那当然这个一切的源头都是来自于小我，以及小我它最源头的那个一念，就是分裂。那分裂本身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它的所有结果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那个结果看起来有多真实，因为它的源头就是分裂是不可能的。那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个小我不可能大过上主，所以它不可能违反上主去创造一个跟上主境界完全相反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个小我的世界。 好，那这个是我们总括了前面很重要的27章第8节梦中英雄他讲的东西，好，然后把它套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统整。好，那下面第7段呢，他说偶像存在于何处，他不在任何地方，因为怎么样呢，一样小我不可能大过上主。那这个偶像其实就小我创造出来的嘛，所以也可以代指小我啦。好，你也可以说小我存在于何处，他其实哪里也不在，哪里也没有。他所谓存在于何处，就是说他还可能存在什么地方，他就是意思就是不可能。所以他说无限之境容得下间隙吗？有可能有时间侵入永恒吗？如何如何？光明可能侵入黑暗吗？如何如何？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好，那么下面第8段呢，第5句开始，特别写实，他说唯有一心崇拜偶像的人才会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期待偶像可以赐给他真理所无之物。那这个崇拜偶像的人呢，就是指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呢，一定是想要来这边去抓取一些偶像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内在有一个匮乏，有一个空虚，有一个失落，有一个缺乏，不管怎么样，然后我们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可以去抓取一些东西来填补这个缺乏。那么他说每一个偶像的崇拜者都暗自希望他的特殊神明能够给他比别人更多的东西。那这个特殊的神明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更多的金钱啊，更好的车啊，更大的房啊，或者是更多的再多一件衣服，再多一双鞋子等等，都可以。总之每个人所投射的对象不同，但是总希望这些神明能够使我们圆满，而且要多一点东西，不管是什么多一点就好，美貌智慧财富当然最好是多一点，但甚至是多一点痛苦都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互相比较谁受的苦比谁多，好像这种特殊性呢也可以是一种真正的特殊性一样的，好像这样的一种特殊性也可以带给他一种圆满的感受。那这边我就想问你，就基于你对于奇迹课程的学习跟了解，为什么小我总是需要多一点东西呢？就像他这边讲的非常的深刻的，好像只要多一点就可以，不管多一点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呢？仔细想一下。好，那么最后一段第9段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上主只有一个孩子，而不是成群的儿女，所以不可能有人拥有比较多，有的人获得比较少。好，那么如果是生在天堂的上主之子，或者说你已经回归了天堂的话，那么有人跟你说偶像可能会侵扰到你的平安，好，那你只会一笑置之，不会当真。好，那么他说圣灵会为他发言，他会告诉你偶像在此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为你不可能拥有比天堂更多的东西，天堂就在你的心中，你为何还要去寻找那个有入天堂的偶像，然后想要跟他求索更多东西，多过上主赐给弟兄跟你的一体生命，上主已经赐给你所有的一切，那他为了确保你永不失落这些东西，所以才把同一礼物赐给了所有的生命，如此所有的生灵呢都成了你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偶像能够把你变得比上主更大或者更多，任何低于上主的礼物也绝对满足不了你。那这个最后一句话呢，是既是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的一个最好的总结。那可以说我们在一生的过程中，尤其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用了一生的经历呢去反复的验证这句话，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中你都在反复的验证这句话，因为小我会把你拉走，然后呢你就会开始相信说外面的某些东西可以满足你，但是透过这句话呢，你可以再把自己拉回来，或者说当你往外追求的时候，你发现不可能真的满足，所以你就会再次的印证的确认了这句话。 就是任何低于上主的礼物也绝对满足不了你，如任何少于实相的东西都不可能真正使你圆满。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解读的正文29-8。好，那希望对于你的学习会有帮助。那如果你希望呢更能够把课文里面讲的东西具体运用到生活中，可以把其一个人学得更为透彻的话，那欢迎加入我们的实体课或者是网络课，那会更能够针对到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宽恕课题。